沙德呢就是沙列期，这个沙列期啊就表示说你已经到了死海的南端。那么这个沙列期是什么呢？沙列期呢是以东和摩亚交界的地方，所以如果你这里如果坐车子走得快到死海的时候，你就知道你已经到了沙列期了。那么到了沙列期这里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口。为什么？因为以色列人一到了沙列期，现在圣灵说他们从阿尔巴地，从这个加底斯到了沙列期，经过多少年？经过了38年。所以是从这里漂流，然后迷失，回到这里，然后像刚才那样的走这样的路，到了沙列期，到了这个地方，圣经说38年。所以严格说来，如果你真的讲漂流的话，到这里漂流才正式结束，才正式结束。那我们普通讲漂流呢，是指说回到原点说的，那是指说从巴底斯加底斯回到加底斯，仍旧回到原点。那么我们说这个刚好绕一圈。但是严格从圣经的角度来说呢，以色列人他绕了这么大的圈子，然后最后到了撒列期，这个时候是才38年。真正的38年漂流是这样的漂流。那么过了撒列期以后呢，就完全离开了这个以东地。那现在这里有一件事我们要记得啊，就是因为以东不肯让他们经过。你看本来这样走的，这样走的，你看到吗？现在呢不是，现在要这样绕一圈，从这绿的啊，绿的这样走，然后这样走，这样走，然后到了这里。那么这个你看，这个都是以东地。所以你看这样的一个路和这样的一个路，你们可以想得出来，你们可以想200万人这个拖家带小，这么本来这么快就走进了，现在就是因为以东说不，现在你要绕道而行。那么大家记得我们刚才所说的，从这里是一个是荷尔，一个是荷尔山，然后一个沙漠拿，一个普嫩阿伯和以野亚巴林，然后到撒列，所以是1、2、3、4、5、6。如果说从这里到这里一共是6站，一共6站，但是这里是很长很长的一段路。那么就在这一条路里面有一站叫做普嫩，那个普嫩那一站呢就是火蛇那一站，就是火蛇铜蛇那一站，那个大概就是荷尔山、沙木拿和普尔。那果然没有错，现在呢他们考古学家就发现就在这样的一条路上。那么你就发现一面呢是一个绕远路，另一方面呢那个天气又非常的炎热，那而且普嫩这个地方呢是蛇很多的，那而且那个蛇都是蟒蛇，都是毒蛇，那么有的就是从这个石头里面钻出来，有的就是从那个磐石里面绕在磐石上面。那么而且呢这一带还有一个很难行的，就是很难办的，就是很多的沙，它这个风暴是沙的风暴，所以吹在这个人身上的是非常滚烫滚烫的，所以这个会叫人发昏。那么这个就是在普嫩所发生的事。所以我们记得哈，就是荷尔山以后第二站，就是荷尔山下来，起头的时候我想大家的感觉还好，但是你如果这样绕道而远行的时候，那没有多久就到了这个普嫩。所以我个人，那么到底在哪里我们不知道啊，这个我没办法说是到底在这一端呢还是在这一端，不过总是就是从这里到这里一共是6站，连如果你这个也算了，那如果连这个也算的话一共是7站，就是说从加底斯到撒列期又经过了7站。不过这个是绕道而远行，你看为做要躲开以东，谁说不可以啊？所以我们说这条路是神命令的。凭着肉体来说，以色列如果横下心来的话，用强的话，从这里就过去，他们可以完成神的旨意，你凭着肉体绝对可以但办得到，但是警告他们不可以。那么而且不光这样，等到了撒列期以后呢还是不可以走这个。如果你撒列期回过头走这个，你看对不起，再下去再这样就过来了。结果过了撒列期以后，你看摩亚也不可以，所以啊又绕着外面东边这样的走到这个地方。所以我想现在大家是很清楚了啊。那么然后呢到了这里的时候有另外一条河，这叫亚嫩河。 亚嫩河严格算是亚嫩谷啊，你要记得这里所说的沙列西，沙列西或者是亚嫩西，其实都是亚嫩河都是谷，它的谷是什么？平常的时候没有水的，所以这一头是山崖，那一头是山崖，然后呢等到有水的时候那都是急流，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沙列西其实急流是涡流，是个急流，所以叫 torrent zealot。那么到了亚嫩这一带，通通是一样。这一带有很多很多的水，特别这一带有很多很多的河谷。那么水来的时候，雨来的时候，那就是溪流。但是平常是干的，所以有的时候又翻作谷，又翻作这个亚嫩谷也好，又翻作沙列谷也好。那么这个亚嫩谷呢，刚好是摩亚和亚拿利人的交接地方。啊。那么所以现在呢，你过了沙列西以后，你还得往东边走，你还是不敢经过摩亚地。那么路德记所发生的故事就是在这一带所发生的。啊，我们知道这个大卫的先祖呢就是从这里，那路德就是从这个地方来的。那么这个就在这里，或者还有你记得吗，他们这个路德就是我们知道这个路德的婆婆啊公公他们就是所谓到摩亚地区，就是从伯利恒啊，他们就是从伯利恒这一带，然后他们到了摩亚地区寄居的。所以圣经所说的摩亚地呢就是这一块说。然后呢到了这里以后，那么这个过了这个亚嫩河，那么我们晓得那就到了亚摩利地。那么这边是亚门地，谁也不给他们，因为亚门跟摩亚都是罗德的后裔啊，所以这三块都是禁地，这也是禁地，就是说以色列人不能对他们用强的。但是呢，亚摩利人神没有说不给他们，所以等到他们打发人去给亚摩利王西宏，说是我们能不能借你王的大能，也是这条路，你看到吗？也是走这条路，说是我们不喝你的水。我们要喝要给你们买，我们只走王的大的，我们也不走你的葡萄园，和他们跟这个以东所说的话一模一样。结果他们不肯呢，最后以色列就打出一条路来，那这条路是打出来的。那么这条路因为这些绕道，那对于以东，对于这个摩亚那个神对我们的命令是绕过，但是呢到了这个时候，现在如果你没有征战的话，你根本不可能过约旦河，所以这个时候你要打这条路来。那么打这条路来的时候呢，不要忘记了，起先呢就把基列这一块打下来。那所谓基列这一块呢，就是指着亚嫩河到亚伯渡河口，就是大家记得就是雅各，你记得吗？他腿瘸的地方就是亚伯渡河，就这个地方。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基列。那么基列我们讲过了，是圣经里面这块地是很肥，很就是牛羊非常畜牧非常好的地方啊。所以圣经讲的基列的羊群呢、啊，你如果那么都是指的这一块地方说，那是最好最好，就是讲的畜牧的地方，这是最好的一块的地方。那么这个基列呢，是在旧约讲是基列，但是在四福音呢不叫基列，在四福音里面是叫比利亚。那么主耶稣在约旦河外，约旦河东就是指这一块说的，约旦河外那一块。那么我顺便多说一点，其实上个礼拜我也说过了啊，有四本福音书，对不对？约翰福音讲主耶稣落败在耶路撒冷所发生的事，这是马太跟马可多半是讲的在加利利。那么路加福音不要忘记，路加福音多半是在基列，就是那这块地就指着亚嫩一直到亚伯渡这块地方来说，这是路加福音啊。那么好了，那么到了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把这个亚摩利人有两个王嘛，一个是西宏的王，一个呢还有一个呢是噩巴山王噩。那么从这里往北，那一块地一直到加利利，在河东，约旦河东那块地都叫巴山。你记得圣经说巴山的公牛围绕我，你叫巴山的公牛是非常壮的啊。那么去年他们这个旅游的人，他们在巴士上，他们有人看到巴山的公牛，但有人因为就是这反应太慢， 照片也没有留下来。那其实呢，那个的确是八三的公牛是很壮，你特别讲的主耶稣在这个特别是10:22嘛，讲的八三的公牛，那是指着这一代说的。那么结果呢，你看后来呢，这个征战不光是对付了西宏，后来呢一直是往北，那么就把整个约旦河都拿下来，整个巴山拿，一直到今天的戈兰，到今天的戈兰高地，那对这个通通那一块通通是他们打的结果。那么所以呢，最后那么这个摩西才带他们就到了什么地方，到了这个到了这个地方啊，就是到了这个地方，应该是在尼泊山的地方，也就是这个亚巴林山，也就是这个毗斯加山。毗斯加山是个高峰啊，尼泊山也是高峰。那么然后神的百姓呢就在这里安营。那么那次呢，摩西呢就特别向神祷告，他说，神啊，求你让我再给我一次机会，希望他能够进到迦南。但神说罢了，你只是到山上看一看就完了。所以最后呢，我们知道摩西是死在这里啊，没有进到迦南去。那么然后呢，完了以后，那么我们知道特别是民数记最后面一段，还有就是生命记的最前面一段，通通是讲摩亚平原。摩亚平原是这一块说的啊，大家记得，这指的摩亚平原。摩亚平原是这一块地说，那么以色列人呢起头一直在这个地方，然后呢后面有什么故事呢？有巴兰的故事在这里发生的，后来淫乱的事情也在这里发生的，那么数典民数典也在这里，还有呢摩西呢对于年轻的一代把神的话重新说一遍，所以叫生命记啊，所有都写在生命记，也在这个地方发生。然后最后呢，以色列人就从这里就进了耶利哥。所以我想这个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地理，那么弟兄姊妹一定要有个概念，否则的话你读这段圣经呢根本不知所云，你根本就不知道，比方像王道了，你没有印象。但如果你看到他们这样的绕一圈呢，那么你看看，你大概想想，你如果会地理的人很简单，你从这里到这里，你看一下就到了长驱直入，结果没有上去，那么这个是其次的，这样走，结果呢，他们求没有得到答应，他们的移动不肯，摩亚也不肯，所以他绕了这么大的一条路。然后难怪他们怨声载道，你看这么近的一条路可以进去，结果他们走到这个地方，那么终于呢摆脱了以东，终于呢摆脱了摩亚，你知道这就是进步了，你看见吗？等到摆脱了这两个以后，但是是不是表示说所有的障碍都除去了？没有，你要最后达到成熟呢，还得要打出的，那条路是血路，那是血打出来的。那么一定要征服什么？一定要征服这个西宏还有巴山哥。那么西宏和巴山这一班人呢，和这里的那一组是一模一样的，所以非常有意思。你知道吗？要打出一条血路来，是谁拦阻他们进迦南的呢？就是这一班人。当初啊，让我们记得当初亚纳族人呢、啊，他们说他们又高又大，我们觉得像蚱蜢一样。那么其实那个时候以色列人没有看到，只有只探子看到，以色列人本身没有看到，以色列人是在他们脑子里面看到了亚纳族人，就把他们打败了，所以他们就这样回头走，然后漂流了38年。那么这一回呢，他们到了这里的时候，他们亲眼看见这里的人，亲眼这里的人，所以神告诉他们说，然后38年前是你们脑子里面的亚纳族人把你打败了，那么现在站在你们面前的，就是你们那个时候以为说自己的蚱蜢，它是又高又大的，那么表示在这里。那么现在你要不要进去？如果他们说 no， 你们是不是回头？那么这个时候没有第二条路，那已经无处可以后退，所以只有勇敢向前。那么这个时候你要打出一条血路来，结果最后你看，果然这个整个河东的一片全部打到了。那么现在就开出一条路来，这条路呢最后就达到了迦南。那么这就是指着属灵的成熟来说，所以在这里我想是很清楚很清楚，许多时候是我们心思里面的仇敌把我们打败，其实我们没有遇见仇敌。最后呢，你真的要进迦南的时候，你看见说 同样的敌人，所以你才明白吗？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要杀他们怕片甲不留？杀他们片甲不留这个政策是什么政策？是焦土的政策。